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李崇恩为你主讲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当中的圣经科课程。说到旧约历史书的研习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两部分。旧约历史书一，第一部分呢，之前的30讲已经完成了，现在你收听的是旧约历史书二另外的30讲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从约书亚记讲到撒母耳记下；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列王记上将会呢讲到以斯帖记。今天呢是旧约历史书二的第6讲，我们继续呢看看列王记上关于先知以利亚的侍奉和有关的记载。特别呢，我想透过以利亚先知他的侍奉哈，一个的高潮，一个的低谷等等的这些的变化，这些的操练呢，对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侍奉神的人来说呢，都有很好的参考，都有很好的提醒的。崇恩首先邀请收音机旁边或者是电脑旁边正在学习的同学呢，首先可以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的第19章。今天呢，我们集中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列王记上的第19章，看看呢先知以利亚他怎样陷入了一个侍奉的低潮，然后又怎样经历神给他的恩典引领，帮助他可以重新的复兴过来，继续的奔走服侍神的道路。上一讲呢，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奉神的差遣，预备呢在民众当中呢见证神的全能，要呢挑战并且击败偶像假神和拜偶像的假先知，让神呢得到荣耀，得到呢众民的那个降服的。以利亚在这个有关的事情当中呢，他先后在寡妇的家中行了2个的神迹，也在呢这个加密山上很有能力的击败了其他的假先知，击杀了巴利的先知，成了以色列民心中可以说是信仰上的一个的代表，一个的英雄人物。他是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击杀了先知之后呢，他也告诉亚哈神要降雨，他等待，他求告，那么雨降下来了，解决了以色列人多年来的那个旱灾的那种的困境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以利亚先知呢侍奉的工作的一个高峰，一个的成就。哇，以利亚在人的面前呢是多光荣多有能力的一位的先知呢。我们看到了以利亚的成功，也看到神与他的同在。照理来说呢，这位先知可以继续下去呢，很好的去成就神交托给他的种种的工作也能够更好的带领国家民族呢来投靠这位的真神。但原来事情呢不是这样的，很快呢以利亚可以说是垮下来了。他之前惊人的勇气、胆量、力量突然之间呢都消失了，并且更甚的是呢，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他会陷入了这样一个生命的、灵性的、侍奉的低潮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列王记上19章一起来认识了解，也从中呢得到学习，明白神对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吩咐、一些的勉励。第19章1-2节这样说，列王记上19章1-2节，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原来哈、以利亚是面临到耶洗别那个追杀他的警告，追杀他的威吓，以致呢突然之间以利亚不知道怎样的去面对。之前他多风光，多有成就，大概哈、他想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家呢都会心悦诚服的，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民众呢都会重新的投入神的怀抱当中。但意想不到的是，亚哈耶洗别的反应是怎样呢？他们痛恨以利亚，甚至耶洗别呢下了一道的追杀令哈、一定要拿取先知的性命。我想这件事情呢，以利亚之前从来没有想过，那现在发生了之后呢，他立刻想到的就是自己性命的安全。只是呢，看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困难，那一般来说人只看到自己的那个困难境况的时候能够怎样做呢？第一时间呢，想到就是自保的问题了。所以第三到第四节我们看见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来到神的面前，他想到的唯一的选择呢，就是结束自己的性命，觉得呢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了，没有胆量了，不知道怎样面对这样的处境了，不知道怎样走下去了。那我们看到以利亚这样的反应和这样的选择，跟他之前在加密山上那个大能的先知形象真的是有天渊之别哈。到底为什么一个委身侍奉神的人，刚刚经历了成功的侍奉者，下一刻就变得这样的沮丧，这样的无奈呢？我们可以呢分析出几方面的原因，大概对今天的侍奉者来说呢也有所提醒哈。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利亚所面对的生理上的一些的冲击，一些的影响。从生理的原因来说，之前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呢可以说经历到整个人生啊情绪上最大的紧张，最大的压力。他对抗巴利先知，他也从神那得到了这个降雨的应许等等一连串的事情在短时间呢去发生啊。然后呢他也一口气奔跑了30里路到了耶斯列。等等这些的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哈 以利亚这个身体上承受了一定的兴奋，一定的压力，一定的冲击，他现在需要的是好好的休息。但结果现在呢，他要继续的绷紧他的情绪，他的体能，因为他要逃避耶洗别的追杀，可能呢寝食难安。过了这样一段的日子哈，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情绪上在体力上都是精疲力尽，以致有一种我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怎样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哈、导致说不如放弃吧，死了吧，这是生理的一个影响。还有第二方面呢，应该是心理上的影响。心理上以利亚先知呢大概在这段时间呢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私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想法，他情绪相当的激动哈、觉得为什么我帮神做了这些的工作之后导致被追杀呢，导致这个性命难保的这样的一种的后果呢？于是他埋怨，他不满，他有很多的讶异，他就责备神，向神呢诉苦。 他两次重复地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显明了在以利亚的心中呢，他就觉得自己是孤单的，神没有给他这个支援，那怎样的可以继续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困难呢？以利亚心灵孤单，陷在一种的自怜当中，自我中心，只是看到自己的问题困难需要的时候呢，一阵埋怨投诉，甚至呢表达他想放弃的心。除了生理的心理的之外呢，还有灵性上的一些的原因。以利亚先知呢曾经求以色列国可以有一个普及持久的信仰的复兴，但是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呢对神的那种的承认，那种的激动呢，只不过是相当的表面化的，而且呢这种对神的心呢也很快可以改变的。他才刚刚见证了神的可畏，神的能力，但结果呢现在国家的领导人呢就这样快要去追杀他，要去呢否定神的作为，神的真实。这使得以利亚会觉得呢，好像整个国家民族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神热心的，完全没有人去支持他。现在下了追杀令之后呢，他也经历不到其他人给他的支援，给他的安慰，所以只能够一个人去逃命。逃命的过程当中呢，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呢，他就想到放弃，要死在罗藤树下。从以利亚先知的这一番的经历当中，我们要了解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的身体、心灵、灵性、心理、情绪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彼此关联的。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遇上压力、冲击，或者一些特别大的难题的时候呢，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生理、心理的种种的反应。如果在这种的困难当中，有时候我们显得比较沮丧、比较失望、比较无奈，我想首先也得呢先接纳这样真实的情绪，也不要呢彼此的批评或者指责弟兄姊妹，指责一些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侍奉者，为什么你这样软弱呢？我们先不要这样的指责，因为这些的反应呢，其实都是真实，都是正常的。当以利亚先知也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自我否定呢？为什么我们要否定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来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仰望神的恩典。原来先知以利亚得到重新的建立呢，是神主动的来安排来做工，神接纳以利亚出现的问题，神的爱、神的恩典没有离开先知，而是为他做最好的安排。我们要学会呢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像以利亚与我们呢，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人性就包含着十分脆弱的那些的部分。人不过呢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一旦我们离开了神呢，就不能再夸口什么，也不能再成就什么。我们所能够承担的这些的力量完全呢是来自神的，所以呢要保持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骄傲，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我中心，只看到自己呢，那这一些的心态呢往往就成了侍奉者的致命伤。一旦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站立得稳， 但是高潮之后呢，就会出现了一个低谷，一种的沮丧，一种无以为继的那种的感觉。不过我们也要呢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哈，就算出现这些的低谷低潮，可能呢也是一个蒙恩的机会。怎么说呢？这是神提醒我们，给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使我们知道没有了神的恩典来成为一种扶持，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了完全靠神的心呢，我们其实都是软弱的。所以呢，这一次哈，神透过相关的事件呢，也是来操练先知以利亚，帮助他更明白了解自己，也更明白侍奉神的一些的前提，一些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哈，这一次要克服沮丧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这一种面对自己呢，已经是神开始工作的一个的起点。好，除了面对自己的软弱呢，我们也要学会不看环境，也不因环境而忘记神的同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面对每一天的工作，面对不同的侍奉人事的问题，我们总会受到影响的，总会受到冲击的。有时候那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我们想到逃避。就像呢，以利亚他要逃命啊，这个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如果让这种的逃避、这种的灰心继续下去的话呢，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障碍了。以利亚刚才我们说了，他的问题呢，可能出现在生理上的那种精疲力尽，还有就是心理上的那种的无能为力哈。面对身心的打击呢，他想投降了，他崩溃了，因为他看到整个环境对他都是不利的，没有人帮助他，他孤单一个人，面对的是要追杀他的仇敌，他跟整个国家呢在敌对的关系上。有时候我们知道留意身边的环境，了解客观的形势去做评估呢，这样也是需要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环境的问题，而忘记了神的帮助、神的同在，以致环境成为了我们做决定、做思考的唯一的基础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偏离了神的关系了。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环境，但千万不要惧怕环境或者被环境来控制。我们要每时每刻的记住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帮助。所以很快啊，神就主动的介入，重新的把以利亚的目光带回到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不再单单为了环境的问题呢而沮丧而放弃。面对自己的软弱，不要因着环境而忘记神，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整个心灵得到了一个重整，跟着呢就要积极的寻求神的帮助。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经历了一次灰心丧志的时刻，可能是因为他很期望，哇，以色列人在我的工作表现之后呢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呢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呢他要面对被追杀的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怎样的面对，还不知道怎样的调整，所以呢神就帮助吩咐以利亚先退到一个让神可以单独向他讲话的这样安静的地方。然后呢神再度向以利亚亲自的显示自己，神要他的仆人认识到哈，神的工作呢往往是在平静当中、隐藏当中呢你可以明白、可以去经历的。神帮助以利亚让他的身心可以得到休息，这是当时以利亚最需要的基本的一些的调整和供应。那我们都要知道哈， 人就是人嘛，有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需要休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列王记上》19:4-8，《列王记上》19:4-8，先看看神怎样帮助以利亚得到呢他所需要的休息。5开始，他就躺在挪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帮助以利亚有两次很充分的修饰，让他的身心可以平复下来，吃了2顿的饼，喝了水，这些呢都是神直接给他的供应。原来呢，很多的辅导，很多的帮助呢，必须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体啊，就是让他的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照顾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挽回一个曾经沮丧无奈放弃的人。接着呢，神叫以利亚安心，提醒他呢，他并不是孤单的，因为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成为他精神上的后盾支持。你不要单单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孤独无助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盟友伙伴，成为你的支持，成为你的后盾，并且呢，神呢更要把其中的特别的一个要赐给以利亚，成为他身边的良伴，让他呢可以啊继续得力的有支援的侍奉下去。由此可见呢，神真的是体贴入微，对症下药的。那么当神照顾了以利亚身体上的需要，给予他足够的休息安慰之后呢，神又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启发性的问题啊，重新的挑战以利亚。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19:9-14，9-14经文这样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原来在以利亚的心中呢，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为神大发热心的那一个，所以呢，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也感受到孤立无援的那种的孤单，那种的痛苦，这是他自以为是的一种的想法。但神呢，就要重新的挑战他，并且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他。神其实容许以利亚发泄心中的那些的郁闷、不平、气愤、埋怨，让他讲。然后呢，神就召唤先知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严肃的呼唤哈。一个侍奉者单独面对这位至尊的神，帮助他从自我自怜的那种的畏缩的那种的困苦的情绪当中呢，可以走出来， 重新的面对神，重新的接纳神的任命。那对于以利亚来说呢，我想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神告诉他，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其实呢，神在做工，神也透过其他的人在做工，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而稍后第19节开始呢，以利亚就遇见了以利沙，以利沙将会成为他侍奉上的团队好伙伴，稍后也成为以利亚先知的接班人。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得到复兴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仍然愿意顺服神呢，好像并没有解答先知心中的困惑，不过呢，已经解除了先知生命的危机。神再一次以侍奉的工作任务作为给先知的治疗良药，神命令他从惧怕的地方呢回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责任。神分派的工作呢，包括要告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又告以利沙接续他的职务。先知面对了神，经历了神之后呢，也再没怀疑，再没呢这个犹豫，他立刻起来顺服执行神的命令，这也是他得到复兴的关键。神要继续的使用以利亚，让以利亚先知在众人的面前成为见证，成为出口。无论是先知的侍奉，又或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的侍奉，都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从神领受的呼召上，我们顺从神的命令上。但愿神继续使用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学会怎样的面对生命服事当中的种种的难关，得以成长，继续复兴。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